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说巨星这其实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我在万象那个群里边以前发了好多，可能就是问提问的人本人应该也仔细研究过和看到啊，有一个是那个小蒋问的，就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我不清楚是哪一位问的，应该说小蒋，我看很仔细的看了那个那我提供的资料，关于第二个问题呢，那个静泉啊，静泉也在群里边分享了《楞严经》里边的一段话，那我主要是分享了这个阿山大师啊，就是答段化人给谏他的一个书信里边的对这个问题的一个专题的一个回答。第一个，我们先从第一个来，说一下。第一个人身上，第一个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也分享了四祖的这个原文啊，四祖的语录的这个原文，四祖道心的原文。其实上呢，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就是寂心是不灭，就是我们首先因为四祖那个里边他讲的很圆融，四祖的讲法。就四祖的原来就是我分享的那个内容里边的四祖的原话啊，什么安入道安心法门什么的，那在他这个里边，他讲的非常圆融，他讲圆融就是其实和六祖坛经里边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其实我们仔细看，如果从见地上来看的话，后代的祖师大德，他有的是直接讲道理，有的是用一种方便的法门去来，解决不是学生当下的这种执着，让他来见性。他实际上整个一个从根本的义理和旨趣来讲呢，他都是和六祖坛经里边的根本义理是一致的。这个一致实际上就是一种般若，一种中道的智慧啊。而且，但是他禅宗讲现前，一定要智慧现前。而且呢，当你开悟以后，你这个理和事要用得上，用不上的话呢，那还是纯粹是一种知见了。他。并不透彻，所以说这如果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的，要理解道信，理解四祖道信的这几句话，那我觉得你反复去看道信的那个全文的话，他的问题自然就消解了。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它关键在于记啊，就是只要一个记，就是记就是记着执着的意思啊。就是说，凡和圣，只要你执着为，你树立了这种辩即执的这样一种概念性的这种知见和概念性的真理的话，那实际上就是说你就成了一个外道之见了，就是常见嘛。如果你执着于心不灭，不生的话，你就是不生不灭。你把它如果执着是一种，你认为它是绝对真理，而认为它对应了某种东西的话，一种固定的东西的话，那实际上呢？它实际上就是个生灭心，它实际上它其实它反而是一种执着，就是往往外道就是这样建立的。关于这样一个问题呢，其实我在很多时候都提示过这个问题，就说在《楞伽经》里面讲的不生不灭不能立为宗，就说你确立一宗就是一个建立诽谤的问题，你如果把不生不灭这个东西立为一种最终极的东西，理论的一个终极的话，那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执着。外道就是这样一种执着的，所以说呢，第一义谛的它有许多的名称，你也可以叫它真如，也可以叫它，甚至可以方便说为真常，对吧？也可以叫它常乐我净、涅槃首楞严三昧，也可以叫它般若，也可以叫它金刚心。所以第一义谛也可以叫毕竟空。所以说第一义谛它有 N 个名字，就像在华严经和楞伽经里边都讲的佛有许多的名字。对，佛有许多的名号，外道甚至把佛就看成一个神，对吧？认为他是毗湿奴或者克里希那的化身，在印度教里边。那道教里边呢，也把佛看成一个这个叫就是一种大觉金仙，是吧？大罗金仙。道教里边认为老子啊这些都他们都是大罗金仙，还所以这样一种看法。所以在佛教里边呢，他。佛有许多名，四谛有许多名，第一义谛、圣义谛也有许多名号。那所以说，记着和执着任何一种名相，执为真实，或者执着任何一种境界，执为真实，那实际上它就是在虚妄之中，它就是虚妄的案例。当然了，这个主要是为了，如果用唯识来讲，就是为了破除辩即执嘛，对吧？破除这辩即执的这种安立啊。 这是名相的案例。所以这首先呢，就是关于四祖的这段话。那么这段话提炼出来的是，实际上呢，就说明没有去前后左右去就深入的去比照这段话呢，它本身它在很多其他的前后里面就把那这话那个中的疑问啊就消除掉了。那么就是这话本身来讲的话，记主要在于记，就只要执着。执着的话，这就是常见人，那么这就是外道啊，就是执着，这个就是外道。所以身心灵啊，什么为什么很流行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我觉得外道是很有吸引力，比佛法更有吸引力。身心灵啊，那个对，因为外道呢，往往他给你一种我执，由小我变成大我。那这种的话，其实外道还有一种次第，一二三四，然后还有这个里程碑，还有一个路线图。那随着外道这种呢，很吸人，很诱惑人。如果你说禅宗，他有一个人说"我开悟了，我有 A、B、C 这出关老关，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弄，只有在我这，其他都不对。"那这样的人很吸引人，那许多人都觉得，哎，这个是个非常可以操作的，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一种倾向啊。但是从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人类的可能很多人的一种执着点啊。我们去，因为你说，无门为法门的，诸佛心为宗。无门为法门，这是，这个《楞严经》里面一句话。然后呢，马祖呢，他会用这句话，他说：“我无门为法门啊，无门为法门。那无门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参这个赵州狗子有佛性也无，对吧？参这个无字，是吧？那这个参这个话，它叫无门关，对吧？其实无门关也是个比喻啊，也是个比喻啊。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有个什么关，对吧？那所以说无门为法门，无门为法门可以说就是无门可入，对吧？无法可修，对吧？无佛可修，无法可修，无佛可证，对吧？但是这样的话，你一执着这样的话，可能又陷入一种无所适从或者玩空到这种状况，对吧？所以这个人的这种东西是很有我们人的这种可以说处处记着。遍计的，就是周遍计多，日常其实我们在一天到晚，我们刹那刹那，我们的心都在这种名言，里边转，都在名相里边转。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我们一定要觉知到这个状态啊，首先觉知到这个状态后，然后你才能慢慢才能够，想办法从这样脱离出来。所以无门为法门，可以说处处是法门。无门法就没有哪个具体的门，但是呢，其实花开花落的春去秋来。都是法门，所以古人有见桃花而悟道的，有闻声而悟道的，对吧？有这个，这有这个，有这个见色而悟道的，对吧？有甚至听别人吵架悟道的，那所以说悟道的法门很多。那禅宗的祖师呢，他是用了许许多多的方便，是让人们悟入这样一个法门的。那所以说，首先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个，我们要通俗的话，我们人不能做。死脑子，你是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做猪。猪脑子就很死板，是吧？就如果猪脑子的话，猪虽然在动物中里边是最聪明的一种动物，但是猪脑子跟人脑子比还是比较死板。所以说呢，我们人千万不能做猪脑，就是很死，就是死死的认住这个，认住那个，执着人，我一定要在我这样说，我就怎么我就这样。然后这样的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执着。首先就是说心无所住，心如流水，心无所住。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才能够动态起来。你这心如果流动性、自然流动性强了以后呢，你就会松弛开，松弛开来，你的身体气脉慢慢就会好起来，对吧？人也会快乐些。否则的话，你就会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啊。所以这段话里面就是说，你首先看寂，如果你没有这个寂的话，如果你体证了心的不生不灭，那它就不是常人，对吧？它就不是，也不是外道了。所以说，这里有一个就是文字执着的问题，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第一点的一个问答，解答。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第二个部分，第二部分他说这个东西与如来藏系常说的真心不生不灭是否有异？第二个问题本身也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本身也是个问题，就是问题本身是个问题。我说的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当你说。中国佛教、汉传大乘佛教是如来藏，或者中国汉传佛教里面有几个系啊？有一个是真常唯心的如来藏系啊，这里边讲真心不生不灭。然后有的人就给他贴个标签，真常唯心是属于外道，是属于外道的这个，属于相似佛法。其实 其实，在国际佛学研究的话语的话，这个圈或国际的佛学研究的话语圈里边，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给中国佛教或者汉传佛教贴了一个标签，贴了一个标签，甚至说中国佛教成了一个贬义词。贬义词就是它有很强烈的真常唯心、神我外道之见，所以他们就贬低天台宗，贬低这个华严宗，贬低禅宗。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很多用到了大乘起信论，包括禅宗后来用楞严经，禅宗的祖师很多是也参楞严经的。那么认为大乘起信论、楞严经都是伪造，这个是近现代的，是从日本传来的一些学风，然后在台湾的某些学者、日本的一些学者，包括我们大陆民国时期还有这个一些学者和居士，他们有这样一个倾向。那说了这样一个以后呢，那么他们从什么梵文的翻译啊，从很多方面呢，来从法义方面来辨析啊，他们说关于如来藏系的这样一个说法，本身就是近现代一个从日本到民国时期到我们中国的一些学术界的人通过文字研究，通过考证。他们对于汉传佛教的，其实最早呢，可能跟胡适啊、梁启超之间多少有点关系吧。那跟他们对汉传佛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偏见，所以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个错误的说法。在我个人看来啊，其实如果你深入经藏的话，其实中国的佛教很圆融的，它实际上是般若，整个它是非常非常圆融的东西。它并没有就祖师大德在建立这个宗派时，它并没有偏离经典的原意。它实际上是诠释了经典的核心的要义，而后代的人他是从考证的角度，而且他考证的一方面是文字考证，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什么呢？是他的立足点不一样。那有的人他的立足点是立足于小乘佛教的，立足于小乘，有的是立足于唯识的，所以他说，印度的什么东西是正宗，中国的不正宗。实际上呢，整个佛教在印度都不正宗，也不是不正宗，整个佛教在印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1000年左右吧，很快就消亡了。什么叫正宗呢？所以说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就是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已经经过层层洗脑，就你接受了这样一个成见，这样一个命题啊，它是个伪命题。如果你深入经藏，你或者你甚至你有一点修正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个伪命题。但是伪命题呢，因为它非常流行。还有学术界的这种，某种结论，它很快延伸到这个，整个一个整体的一个跟佛学相关的所有的相关的人群，那导致了这方面的误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去慎重，就是学佛不是佛学，就是你学佛学，你学佛教，如果不并不是佛学研究，如果佛学研究呢，它可能有你要学巴利文啊什么，这个。甚至吐火罗文，像季羡林那样的，还有过去一些已经失传的，就 dead language，对吧？你这里边去研究那个，但这个东西它永远是有争议的，永远它不准确的，因为你是星星点点嘛。但是呢，也另外一方面就是佛教义学，从佛教义学里边，它就是有执着于一宗一派的话，它必然就有可能走向偏执，然后再利用一些学术研究的一些说法，然后再把自宗夸大，然后去诽谤他宗。这个刚好是菩萨戒里边所应该戒除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这里边我觉得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接受的很多的东西是有成见，是有成见的。如果这个重重的成见，你基于这种成见去出发，那你可能你就很难去，就相当于你在戴着有色眼镜去学佛，那你可能真正很难去理解佛法的核心要义或者基本的要义。所以说，所谓如来藏系，所谓真常的这个真心不生不灭的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一种标签。那实际上真心不生不灭，即使在禅宗里面讲，真常留住它像明镜，像镜，最终这个明镜镜子也要破掉，对吧？那把真常留住也一定要破掉。所以说，中国佛教里边，它从经和论的这个里边，包括禅宗的传承里边，实际上一直是破这种常见，外道常见。关于这个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赖永海，南京大学有一个博导叫赖永海，赖永海他编了一套书，黄色叫《佛教十三经》，其中有一部经叫《楞严》，他就是选的十三经，就有个是《楞严经》。这个《楞严经》里面，赖永海他，我现在没查，不知道是他写的，反正他主编的这一套，他那个序里面写的很清晰， 那个序关这个问题啊，里边有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而那个序非常详细的一个诠释。另外呢，他对于这个楞严经本身的这种结构和它的意义呢，也阐发的比较准确。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看啊，看这部经非常清晰。所以说，你不要被带节奏，不要被带节奏，因为搞学术的人他一定要创新，要找出差异啊，或者他要这样。这样他，但他这样建立是个人的这样一种学术的地位，他实际上是我的一种建立。但是佛法呢，它消融我的整个佛教，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学佛，要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他是就你不要被那些说法带节奏。好多人呢，他并不了解学术界，但是他有对学术界一种莫名的一种崇拜，学者教授博导，他觉得就是权威。但这些人是知识的权威，某种知识权，他并不是宗教的权威。我这你如果真正要找权，那讲得非常透的。虚老，你别看虚老讲的禅宗就是非常的圆融，就是非常的到位啊。你要去看真正的去看，就是具有总持智慧的啊，就是好像几百年很少有这种人的人，这样很几百年才能出一个的这样的人，比如太虚大师他就是这样的，憨山大师就这样，非常非常少见。太虚大师特别圆融，他所有的东西他既有自己的三昧大乘的三昧和修正经验，他又具有总持的智慧。所以，我有的时候我看太虚大师一些著作，我在看他讲《楞严经摄论》，他讲《楞伽经》，讲《楞严经》和讲这个《圆觉经》，我讲的实在是太好了。那你就只有一种像我就觉得叹为观止，就是他真的是讲的非常透彻，非常圆融，非常具有总持的智慧。所以说，你要看，就为了少走弯路，我建议呢，就是说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些真正的祖师大德的东西，而不要去看那些标新立异的东西啊。那样的话会走很多弯路，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如果说我把第一个问题的两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这样来分解解析以后呢，我觉得那么整个这个问题就不用再去回答，再回答就成为一种戏论了啊。好，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核心是常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那它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个功夫论的问题，是吧？就是也是一种较量功德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就我反过来讲，为什么这个人很关注这个问题？很可能他这个问题起因在于他的自己啊，他比较喜欢较量功德。我们现在动不动喜欢说，哎，这个人是不是菩萨？这个人是什么？是。如果某个人宣称自己是八地菩萨，别人可能吓死了，对吧？可能就觉得自己说我在虚空中和谁能对话？但其实稍微一点佛教常识，就是这个就是个走火入魔了，就不值得去理睬他。但是啊，有的人就会很害怕，那就不敢说他，怕自己造业，怕他是说他是圣人，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具备一定的这个常识啊。那就是说，所以这里的，他就是说可能一个较量功德，再一个就是功夫论，就是功夫论。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已经分享了很多啊，分享很多。我想这个问题的当事人呢，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了解了啊。这个在简单来说啊，首先你关于六即佛是什么，有一种看法就是说认为六即佛认为天台宗的祖师没有开悟，没有禅宗的厉害。这个看法实际上是一个，只能说是个笑话，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非常无知，他没有看过天台宗祖师的东西。天台宗传佛心印，对他来讲开悟不开悟并不重要，他一个传佛心的本身这个东西他就很重要。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如果那样看，就是说心量小或者小乘的一种。只从个人断烦恼这个角度去讲，对吧？他从个人断烦恼这个角度去讲，他不知，他就说你证的东西就是他讲的，你证了以后你不一定还是他讲的清楚，对吧？他传佛心的人，他往往是一种化身，他的所以说本和寂，你他自己说我是六品，五品凡夫，五品弟子位，他是一种示现，这个印光大师他就有这个，他的本地所证是不可测的，就是凡圣莫测的。他的寂门显示，实际上是为了训诫众生的。但是反而呢，大家没听进去这句话，就把这个死死的认为真实，然后甚至产生了一种宗派之见。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没必要去执着的。那所以说那个判位很重要。你看他到这个初信位、初住位的时候，已经有完全超过了这个小乘的阿罗汉。就有我分享了一个判位的一个表。大家可以去看，也就是说，你别教的这个佛在这里边可能还没有登地吧，可能在原教里边，或者是才是初登地吧，还是怎么样？反正他这里边大家可以去查那个表啊，那个表里边有一个 换位其实非常，我觉得非常重要，否则的话，你可能就会成为一种井底之蛙，成为井底之蛙，或者按自己的道听途说，按自己的某种感受，有很多人喜欢按自己的感受来，动不动我这是不是挣到徒弟了，我这是不是得到一升升了，什么这些东西啊，用自己的感受，然后去用名相去套，哎呀，是不是我已经开悟了，是不是我已经是八地菩萨了，等等这种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可笑的，人生无知吧，那种无知的一种表现。所以说这里关于这个六根清净，因为六根清净就可以八相成道了啊，六根清净为他就可以，释迦牟尼佛也可以说六根清净为他，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你要想想他是什么，对吧？
一个圣者，
对呀、啊，所
那
以
所
说
谓
这
显
个
灵境、实灵境都可不是圣者。
对呀、啊，他所以说你那所以这里边所以你一定要建立原教之见，没有原教之见的话，你就会概念混乱。脑子里边就是高下层次都分不清楚啊，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个，这是一个问题，关于六记的这个问题啊。这两个其实，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混乱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你可能有某种执着，比如功夫论的一种执着，比如说较量功德的这样一种习惯。第二个就是你教义教理是混乱的，有很多体系不能够去，有很多体系呢是不能够这个去这样去对应的。所以说这个楞严经里面，楞严经里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公认的，就是说楞严经的注解里边，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成为问题，只是后代的人为什么产生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功夫论，因为它和道教和种种修行中呢，比如破除五蕴的时候，这过程出现很多的情况，但是它的体啊，它的体是没有五蕴的，比如说心经里面讲是诸法空相，对吧？这个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但是这个空中无设想行识，无设想行识，那不是把设想行识就破掉了吗？从你要见到这个离体，见这个离体的一刹那，它实际上就已经破除了五蕴了。所以这个是对于上根立智的人来讲的。所以说《楞严经》里面讲理要顿悟，事须渐修，后面是事相中的事情。他依于这个来去修的时候，他可能会入定，也不一定。就是说五蕴的解脱程序，并不是每个人一定要50个阴魔都过了一遍。这就像台阶一样，死板的第一步到第50步，每个台阶必须走过去。它并不是这样。从禅宗的角度，从这个第一地来，它刹那之间，所以说叫消我一劫，颠倒想，不离僧起或法身。对，所以你要看是什么根基，对吧？如果你当然你如果不是这个根性的话，那你慢慢来，也不要着急，对吧？这总归有一天是可以开悟的。先从持戒开始，我觉得先从持戒开始的。但是你首先你要就是说你不能以小去判大。或者以低来看高，以繁解胜，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要去反思自己的一个问题。你可能你不能理解，是你不能理解原教正常，但是你不能去诽谤原教。那这个就是一个，大概是我们学习过程要注意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就那个憨山大师那里边，不过那个也挺难的，那挺难，要去真正去把它看懂的话，那个憨山大师那个也挺难。憨山大师当时他就是为了有一些，当时他用这个问题问一些居士，他说你有没有破五蕴？那很多居士呢就动不动觉得自己就开悟了，就是说妄自尊大啊。然后憨山大师因为问的很多人哑口无言，他是为了提示，就是说你学生不能太狂妄。还有说后面说什么六即佛的关键节点的修正程度与五阴境如何对应的这两个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问题上就是头上安头脚上安脚，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说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混淆在一起，就说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混乱，所以有的是有些问题是不值得去回答的，不值得回答的。佛在这个那个里边讲到，在楞严经里面讲的有那种无记，有一些不答。就试论或者有一些问题是不回答的，不回答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头上安头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跟他回答他，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很多人，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问的问题，在佛陀如果在的话，他不回答这个问题，相当于有的是类似于十四无记的问题，关于常，关于边，对吧？关于涅槃是什么，到哪里去啊？这种东西。那么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如何证如念佛三昧？这个问题很大啊，这个问题就相当于如何明心见性，如何成佛啊，如何往生净土，如何能上品上生啊，这个问题很大，也很概括。 首先呢，就是什么是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因为念佛而得的三昧，对吧？就三昧就心一境，因为念佛而得定，得到一种甚深禅定以后呢，然后这个可以降伏和断除烦恼，粗细的烦恼，这是最简单的。然后你得到念佛三昧以后，你要往生的话就会，应该说就比较有把握啊，比较有把握。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你是这个问题答案其实非常非常。普遍非常非常常见，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你念佛念了很多年了，你应该在经典里面其实非常清楚，就是《楞严经》里面讲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他就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是这样的。你说如何得到念佛三昧呢？《大势圆通章》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母一子，如子一母，这讲它的原理了，就是我想佛，佛想我，对，因为佛想我，因为佛有这个愿，48愿，他的愿力已经成就了。对他俩的愿力成，对我们只是我们人，我们因地的人被度，只不过是他的愿力的一种实现。但对他也没有前后次第的，是吧？他法界一体，法界圆明。那所以说，就是一个，所以说就是说，一个如果从方法上来讲，就叫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你就是脑子不要乱想啊，对吧？眼耳鼻舌身意都清净专注在。一声佛号上，对吧？或者专注你观想的这样一种观经里面的16观的某一个点上，对吧？或者你就是听这个专注于佛号，那就是说没有妄想，然后这样持续不断的去念，对吧？所以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哎，这样慢慢就以这种方法就可以入三摩地，对吧？这个三摩地就是念佛三昧啊，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说啥都别想，万缘放下。提起当下一句清净佛号，然后呢，连续不断，绵绵密密，连续不断的昼夜念去。古人讲莫执去啊，对吧？莫执念去，你也不要纪念机关，别想那么多东西。你纪念机关，大多人是关不出来的。你一边念佛一边观，我这个是实相啊，或者一边观那个净土啊，我在那一个莲花。这实际上这种妄想，可能对你是个干扰啊。当然看有的人，如果他喜欢这样，也是个方便啊，也还就这叫祈求念佛了，等于说了。甚至说你一边念一边参念佛是谁？但是呢，其实净土的法门，我觉得它如果按照净土本身来讲的，它就是这样，很简单，你就念佛就是。念佛，你就要信得去，你要信得过，你就念这个佛号，它就自然就可以过去了，就最终就能成就。所以说，回答这个问题的，首先从方法上讲是净念相继，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然后呢，以念佛心入三摩地，就是这样的。念佛心就是佛，是吧？这个你能不能接受，能不能信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说如何从方法上来讲。第二个呢，从整体上来讲啊，从整体关于净土的这样一个往生净土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这个理论来讲的话，我们需具备三个要素，就是信、愿、行。首先你要信净土，对吧？你要信因、信果、信自、信他，对吧？然后呢，信什么？还是六信，对吧？信因、信果、信自、信他，还有个信啥？就是有这个，有六种信，是在这个应该是在《弥陀要解》啊，在这个藕益大师的《弥陀要解》里面讲到的。那就是你要相信自心，相信佛的这种愿力对，信理、信事的，信因、信果、信理、信事。信自信他，哎，其实也就是说，简单来说，这么多什么理是因果自他，说到底就是说当下一念念佛之心不可思议，一句洪名万德齐彰，自他不二，对吧？理事不二，身心不二，净慧不二，哎，就是这最终你就念到华严的这种事事无碍的这种境界，那个时候那往生其实并不难，那这所以说你要具足信。愿行，所以行你可以理解为当下一句佛号，也可以理解为六度万行，对吧？当然呢，从净土经里面讲呢，真正能往生的人，他也是要有善根、福报和因缘的。所谓善根、福报、因缘，就是说你要读诵大乘，孝养父母，然后六度万行，对吧？慈悲心来摄化众生，啊，摄化众生，就是说，其实整个佛法的理解和学，它是一个整体。你不能把它浓缩一个问题、一个像、一个层面，它是一个人生实践的一个整体。就是说，整个人生就是道场，就人生实践、社会实践和宗教实践，它是三位一体的。 它三维境，所以你一定要这样一种境界胸怀和这样一种气度啊，你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大乘之人，大乘之人。关于第三，当然念佛三昧有什么？有理持、事持，有什么理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等等，这些我觉得在教理上比较复杂。总的来说，就是说，就比如说理和事，那理呢，往往指理一心不乱者大开元界，事一心不乱呢，指的是这样一种境界相继，它就浮出这个现行的烦恼，对吧？那理性不让它破除更深的这种微尘沙微细的这种无明，那是从教理上来讲的。但是呢，我们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念佛三昧，就是说你要念到专注，没有烦恼，然后呢得到智，得到这种得定以后，然后能开发智慧，对吧？也就是说，你念佛三昧以后，假如说你念佛三昧，你觉得念佛最好，然后别人跟你说个其他法门，那你也不会去动摇，对吧？你也不会觉得他法门比这个更殊胜更重要，别人告诉你一个方法能即身成佛，别人告诉你一个方法能让你打通任督二脉，那你肯定没有兴趣的，没有兴趣。这所以三昧，它不光是你在某个时候看到了什么东西啊，对吧？你现在一下看到什么，即使在波州三昧经讲你念佛三昧的人，他可以见十方佛给他讲法，但是呢，他也会从哎，他会有非常理智、非常理性的知道这个东西是唯心所现。最后呢，这个东西也要消除，也要消除这样一个妄境，是吧？要消除这样一种幻境。那所以说呢，念佛就是这样的，对吧？念佛就念佛三昧。也有朋友问我，他说真如三昧是什么？念佛三昧是什么？华严三昧是什么？法华三昧，这三昧有什么区别？是吧？哪一个是最高的？哪一个最根本的？其实真如三昧、实相三昧就是最根本的。其实华严三昧啊，它往往是在不同层次、不同。它一个三昧，它这个东西上，它一个三昧，它从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三昧，它不同的层面，就像摩尼宝珠，它映现出不同的光明。它的不同层面的这种就体合又体是一个东西啊，体是一个东西，都是就是从三昧，如果从外在来讲，心一静性的就是一个专注。心不乱，那么从更深层来讲，如果从大乘的根本三昧，那真如三昧它就是实相，心中的无分别智现前，就是实相现前，心见现见现证，体悟到诸法实相。然后呢，但这由这个由一体起万用嘛，所以它可以形成百千三昧，对吧？你有这个以后，你再去理解华严三昧、法华三昧那些东西，它就很容易。华严就讲呗，一体二用，对吧？一体二用。那实际上这个呢，都是一种差别的一种用啊。但是最关键的还是一个，这个铁从参禅禅宗们也可以得到它。所以有人也说念佛三昧是三昧之王，有人也说真如三昧是三昧之王，或者是三昧之本啊，也可以。这就看你在理上如果能够理解的话，这些并不矛盾。第四个问题，学佛的目的是什么？怎样理解空？为什么说这个世界是空的？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首先，如果是这个人问问题的人在坐在我面前，我说你为什么要学佛？就是你为什么要学佛？那你不要学呢？如果你现在不学佛，你觉得你很快乐，你这辈子希望你不要去学了，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啊？这是第一个，自己可以问问一下自己，愿意不愿意这样。那么，当然了，我从正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学佛的目的是，学佛的目的就是说，学佛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说让你得到解脱。学佛的目的是从生死轮回中，如果从正面回答这个解答这个问题啊，就是从生死轮回中得到解脱。因为你感觉到人生无常，人生苦，你甚至反正总归有在人生的许许多多的方面，你总觉得有一个东西能，有很多东西不能令你满足，有一个东西似乎能令你满足，所以你就来学佛了。这个东西可能是佛学，对吧？可能是佛教，那你找到了它，就是这样的。这个从个人来讲就是个因缘，你学佛你能学佛，说明你有这样的善根种子，对吧？那么你怀疑学佛的功效，说明这个种子里边有一些杂质，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从正面来讲呢，就是了生脱死，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从人生的虚幻之中解脱出来，从人生的痛苦里边解脱出来，从我们对生离死别的恐惧感，从我们对爱恨情仇这种执着之中来解脱出来。那这就是我们得到一种人当下，如果上根力是当下，他就得到一种自由，他得到自由满足，他的心就很坦然，这就是学佛的一种，甚至他得到法喜，对吧？得到三昧， 这东西超过了世间人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幸福，那这就是学佛的目的啊，对吧？学佛目的，当然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了。从整个学佛的目的，如果从佛和菩萨的角度来讲，就是佛为什么出现于世，佛为什么讲这么多经，菩萨为什么去修六道万行，为什么观音菩萨要度化众生呢？因为他觉得众生太可怜、太无知、太苦了，就是这样的。那你学佛的目的，可能就是因为你自己对人生不满意，所以你才学佛，对吧？所以说，从某种意义来讲，如果是个大乘发心的，他学佛的目的就不是为自己了，就是为了众生，就是为了众生。如果大乘菩萨学佛的人，如果说大乘菩萨说你学佛是为了追求自己的解脱，那你就是个自私鬼，你可能就学成一个小乘，啊，就是小乘。就是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而且看自己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心里在想什么，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怎么理解空？为什么这个说这个世界是空的？空的实际上讲的就是无自性，所以说，中论里面讲的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十二因缘啊，对吧？我们这个，阿赖耶识因缘，叫阿赖耶因缘，就我们的心所造的和我们的这个生死流转的一切的都是因缘所生法，我们的现象世界都是因缘所生法嘛。他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龙树菩萨说，或者佛说，对吧？他龙树菩萨根据佛教总持的这种智慧，他总持出来这种之后，他来讲，他说因缘所生法就是现象法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命，我们所处的时代社会，我的这一生，对吧？就是这是通用的，不光是我的、你的、他的，过去人、未来人都是这样的，甚至天上的、地下的，对吧？那欲界、色界都是这样。那就是说，因缘所生法，从佛教的正眼来观之，以智慧之眼观之，就是空。就他这个所生本来就是空的，是吧？本来就是空的。然后呢，意识为假名，意识中道义。他这个空，他既是空，他也是假名，也是我们自己认为的这种样子。他不空，是因为你认为是有啊。那你怀疑空，也是因为你认为这个空很难接受啊。所以说，也是假名，假名就是我们的名言安利，我们的编辑所指的。也是中道，对，也是，既是假名，也是中道。中道的意思，这个空呢，圆融的角度来讲，空是非空非有的，对吧？不执着于空，不执着于有，不执着于涅槃，不执着于生死。所以这中道的智慧啊，真正的中道是不着于空一边和有一边的。所以说，你说怎么理解空啊？为什么这个世界是空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因缘所生法，所以说佛说是空的，对吧？空的意思呢，就是无自性。无自性，无主宰，无主宰，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其实你理解空很简单，你现在想想自己的童年，它就是空的；你现在想想过去、昨天，它就是空的。那你今天你觉得很实在，到明天你再回想，它也是空的。这是现象上的这样一种理解，最浅层次的一个空。那更深层次的空就是说，更深层次，我再来回答这个问题：怎么样理解空？你就是空。你吃的饭就是空，啊，你看到的太阳、三河大地就是空，是这样，这叫当体空，当体空。当然了，毕竟空呢更深层次。如果说你超越空有的圣者所见到的空，他证到的就是涅槃妙心啊，就是毕竟空啊，就是毕竟空，也可以叫常寂光啊，也可以叫中道啊，等等。